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森。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女生，她大学毕业后为了实现从小的梦想，先是进入了医院工作。稳定工作了数年后，因为身边朋友的关系开始接触游戏，而这小小的契机却在往后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改变。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来宾做出这么大的转变呢？一起期待今天的来宾分享吧。让我们欢迎节目第一位女来宾瑞娜。耶
耶，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娜，我是一个斜杠护理师的游戏实况主，然后现在的话是稳定每周都有在 Twitch 上开台。
好好香哦，好香的声音哦。好，那我跟瑞娜其实 是老朋友了，但听众可能都还不认识你，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求学之路，然后可能大学的背景？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苗栗念书，就是从我到高中为止都是在苗栗。然后那时候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是我申请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科系，然后分别是新闻系、护理系跟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但最后我就选择辅大护理系，就来台北工作了，到现在这样子。
我记得高中放榜那天，然后你看到那个你上了护理系，我记得你是很开心的，对不对？
我超级开心，
对，我有印象。
但是后来就觉得到底在开心什么？
所以当护理师这件事情算是你从小到大的梦想吗？
我觉得它是有点误打误撞，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到高中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我也就在想说自己未来真正感兴趣的职业是什么，就一直在探索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心里那时候申请大学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是新闻系，但新闻系后来也有上，只是因为跟家人讨论一下，家人还是觉得护理系比较安稳，所以一直到进实习前，因为大概大三以前都不会有实习的内容，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好，真的选错系，就完全没有兴趣，然后一直都在念书啊，就念一些像解剖啊、生理、内外科之类的东西，就觉得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那时候有想要转系，但是一直到大三我进入临床实习，我才觉得护理其实蛮有趣的，就开始产生一些热情。
好，所以你的同学可能毕业后绝大部分都是当护理师、护士这份工作。
对，
我应该叫你护理师还是叫你护士啊？两个有差吗？
护理师，因为现在没有护士执照了，就考出来就是叫护理师。
进入职场后，你的工作的时数跟工作内容大概是哪些？
轮班的话，其实大概就是会分成白班，然后小夜班就是晚上到半夜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大夜，就是半夜到早上。然后大部分其实轮班的表定时数是八小时啊，但其实因为这个工作它是责任制的，所以你加班一两个小时都不稀奇，因为你要把你尽可能在你班内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你也不想要留什么事情给下一班，因为下一班已经很忙了，所以就会变得很容易会有加班的情形，相对就还蛮有时候真的蛮累的。
当中你有觉得可能让你很难忘的事吗？就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或者是
我觉得照顾病人会遇到蛮多有趣的事情，就除了平常我们可能例如说打打针啊、发发药，然后喂教，或者是记录病人的状况。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可能还会需要做一些很杂的事情，就例如说，像我之前遇到还蛮长，就是可能几天就有人跟你说，护理师灯泡不亮了，不然就是护理师我的房间的电视坏掉，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你就已经够忙，然后你还要把它修电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烦，就有时候 那个叫你修电视的那一瞬间，你就会理智先大断裂，你就会觉得我已经那么忙了，为什么我要做一些就是不是我执照里面教我的事情？但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跟谁求助嘛。然后我之前还有遇过病人，就是叫我可能，他就说他肚子饿，我就说那你下午买东西吃，不然就是你等一下就是发餐的时候再吃。他说他不管，他现在就是很饿，叫我帮他出去买猪脚面线。我就想说，我现在你跟我忙，然后你叫我去买猪脚面线，当然不可能了。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说不可能。然后还有之前还有遇过像什么，就我们除了照顾病，我们当然只有照顾病人嘛，但也有遇过家属，可能他就是有酗酒的习惯，然后但是那个病人可能没有其他家属可以照顾他，然后那个家属就在可能他的陪病床底下偷偷藏很多高粱，或者是在外面喝醉醺醺回来，然后我们还要帮忙他，我们还要安抚那个醉汉，就会觉得很想生气，但是有时候事后想想觉得很好笑，就哭笑不得。所以临床上我觉得只要跟人有关系，就是尤其是护理，就一直遇到不同的人，就会真的遇到很多很荒谬的事情。
把屎把尿也 也很常见吗？
会，这也蛮常的。就是其实现在护理大部分都是我们都会请家属，就是如果能力范围的话，尽量还是要请看护或是他们自己要学的照顾，因为护理师不可能跟着你回家嘛，所以你必须得学会这样的照护技能。所以我们都会在住院期间就教会病人的家属怎么样照顾回家之后的病人的状态，就是拔屎拔尿这有可能回家也要会啊，所以我们就会尽早教他，就是我们会培养他们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是我们去帮他做。因为其实护理跟看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护理还是他有很多专业存在，而看护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日常的，例如说就是生活自理的方面。
在你的角度，你会觉得只要家属 有住院就应该，你会建议他们就请看护吗？还是你会觉得事情后，
我觉得我通常会建议，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有看护对病人来说是舒适的，但前提当然是经济范围能力许可啦。因为有些家属他如果明显就是家庭支持度不足，然后不然就是家人真的太忙，那可能真的没办法请看护，那我们也其实也认了，我们也会帮忙照顾，只是家属就必须还是得体谅，因为护理师不是时刻在旁边，所以就变成是病人如果及时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照顾别的床，就会变得没有办法及时的看到病人的样子或是状况，这样就比较危险一点。所以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建议家属陪伴在旁边，或是家属请一个看护比较安心啊。
那你觉得做护理师这个工作的门槛啊，除了你刚刚前面提到他本身要考一些通过一些考试，考到证照之后才能升任这个职务，那是考这个是比较难，还是你觉得进入了工作之后他的可能自己本身的情绪管理啊，然后一些待人处事与人相处这个门槛比较高，你觉得两个比较下来，哪个比较对你来说比较累？
我觉得考试他就其实也是花蛮多时间在准备的，但真的考试的东西其实应用在临床上遇到的事情应该比考试多的还要更多，就它知识量比考试的内容，因为考试我们可能就是做考古题嘛，看看历年会考哪一类哪个趋势，那我们就是真的进入到临床之后其实还是会遇到非常多不是考题内的东西，然后就蛮考验临机应变能力。因为其实像一开始就尤其是在病人当下可能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护理师一定要是通常是第一个发现的，然后所以他的临机应变能力要非常的强，因为你当下是要做出第一时间的处理跟判断。对，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临机应变能力，这个需要培养，可能一开始会很紧张。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也是要有一些危机处理情绪，就应该说有时候跟家属相处应对的情绪管理也蛮重要，因为有时候忙起来其实真的很容易态度很差，那可是你又要尽可能就是还是要以病人的立场去想，就有时候其实还蛮困难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其实女生比较多的职场有时候还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就是小心结啊小团体，所以就是你要蛮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然后要怎么样不跟大家有起冲突，或是尽可能不要留东西给别人，因为有时候你留东西给上一班，上一班可能就会不高兴你，他私底下有可能就会讲你坏话，这也是有可能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多妹妹嘎嘎的。
OK， 对，这个行业现在男生多吗？
其实我觉得有越来越多哎、欸，我觉得现在有超过了，应该有超过73差不多。
那在这份工作中，你有遇过你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挑战或是困难吗？
会让我不想待的，当然是我可能一开始的初衷本来就不想做那么久，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刚好遇到职场霸凌吧。对，这件事也是算有小小影响到我，有毅然决然做下了这个离职的决定，因为我就觉得被霸凌的感觉真的很不好。但后来就我提出离职之后，就马上又不被霸凌了，我就觉得很问号。
所以霸凌你的是你的主管？
对，算主管。然后我就觉得有点被针对啦，就是上班会一直被大声的咆哮之类的，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就这个人可能情绪管理有问题？
我觉得是，但是你也不可能跟他说哎、欸，你情绪管理有问题，就只能忍住。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啊、反正其实我也没有打算继续做，本来就是这样想，就是哎，刚、欸、好就一个顺水推舟。
那好奇问他对病人会情绪管理有问题吗？
不会，他对病人都非常好。
欸，那你有没有亲眼看过有人真的对病人很差，就是差到应该要上新闻那种，可是没有被爆出来？
其实没有欸， 我觉得那种只有在那种新闻，我之前看过很扯的那种新闻，什么就你看过嘛，什么安养中心，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打老人这些，我都其实都觉得很扯哎、欸，不太会，临床上真的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
事情。而且你们应该到处都是摄影机吧？
不会不会，因为有病人有隐私的问题，
oh, okay.
所以病房内不会有摄影机。但其实通常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的 sense 吧，就是不会对病人有这样的，顶多就是有点不耐烦。对，
所以你们不会就是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他真的很讨厌，就偷捏他一下，
并不会好吗？会被告死，一直怕被告哎、欸，不行不行
，OK，
你是看什么？是看到
我说你这个小淘气，捏你一下，看你下次在那边唧唧歪歪的，
没有那么淘气好不好？
好，然后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你原本这份工作你就没有想做很久，那你觉得做这份工作的生活品质对你有影响到吗？
我觉得其实。撇除生活品质外，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不错职业，因为我觉得虽然很累，但薪水给的其实蛮多，轮大小夜钱也蛮多，就其实你要有生活品质你是可以花钱的，对，然后就是有钱可以花的，然后假也其实都有给我放完，可是我后来发现因为自己是轮班的关系，有时候轮到日夜颠倒，我就会开始有些睡眠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打个比方好，就是像我有一年工作压力就是比较大，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一直拼命的买唇膏，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为什么要一直买唇膏，但我就是看到有什么好看的新色我就狂买，而且我还包色，我就直接这个我全部要，就是我包色，然后我上班因为很累，所以我都没有化妆，我都素颜，所以那个唇膏上班我就不会用，然后但下班可能休假的时候我也因为太累了，我就一直在家睡觉，然后我也懒得出门，所以那个唇膏我根本都没有在用。然后直到有一天我打开厨房，为什么我要买那么多唇膏？我后来恍然大悟，我觉得我唇膏都快要变质，就你知道夏天有时候太热，唇膏还会冒汗。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花太多奇怪的钱了，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赚了很多钱，可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那好像不是我要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休假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因为我可能就只会想睡觉，但我没有办法规划我自己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太累了。后来是因为那时候的男朋友他就很爱打电动，我就想说那我就跟他一打电动好了，我就开始
进入了那个转变了。
没错，我大概是2018年吧才开始接触游戏，然后2020年开始狂，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很疯游戏的时候，我是假日都在网咖包台，因为我没有电脑，所以我假日就是我可能那时候男朋友说你要去哪，我说我现在是要去网咖，我要包台包一个下午，我有曾经还大夜班包台包到早上，这样就很像疯子。
那时候玩什么？
我那时候玩斗争特工，我帮你们 Overwatch。
有我想起来，就有一阵子我发现你开始在 PO Overwatch
的东西
的时候，我就有点傻眼，因为你小时候你就是一个不玩游戏的人啊，对吧？你就是一个会去图书馆，然后会出去吃吃喝喝走走，就
对啊，
跟电脑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比较不会在家宅的人。
对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身边的朋友也都觉得我很就是怎么会转变这么大？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说我自己要玩游戏，我只是因为就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是一直玩，然后玩到完全忘记我，我就有时候觉得被他忽略，我就觉得很生气，然后后来想想，好啊，那现在这样就打不过就加入他，所以我就决定加入他。结果我没想到玩的比较凶，后来他好像也有点困扰。
所以是什么样的契机？你是跟我一样吗？就玩完觉得太无聊，然后想说来，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记录一下游戏生活，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好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好像跟以前上班的样子不一样，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记录一下这个时候长怎样，然后加上我这时候在干嘛，纯粹就是想要记录。对，所以想说好，那我就来开个实况看看。
实况这个工作可能是我觉得大概是十年前，就是英雄联盟这游戏开始红。我不确定，可能在这个之前，我的印象中可能只有电竞选手，但比较少所谓的实况组这工作。这工作可能是在我们这个世代才开始有的工作。那可能相对比较新颖一点。你可以跟听众们大概说明一下实况组的这份工作，大概是在做什么样的内容吗？
我觉得其实类型分蛮多种的，就是有一些，因为其实我觉得疫情之后算是改变了很多人的 其实蛮多人都跑来做直播，所以疫情之后其实相对的竞争，然后类型也蛮多种，但也很多是大家想到就是可能跳舞啊、唱歌，这也是有。然后，但我是在 Twitch 啊，那 Twitch 的话主要还是以游戏为主，我的话也是以聊天跟游戏为主。
好，那应该蛮多人会把游戏实况组跟现在比较常听到的直播组，两个可能会认为是差不多，但对你来说本质上有差别吗？就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还是其实有一些不一样？
我觉得游戏实况组它也是直播，只是如果以大众的认知来说，直播组的想象应该是比较偏向唱歌跳舞跟聊天居多，就是你会觉得应该是整个画面只会看得到这个台主的 人，
或者是他可能有带货一些商品。
对对对对，就是印象中大家可能是这样子。游戏实况的话，我觉得其实知道的群众并没有，就是像一般大家想象到直播组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想象到我刚刚讲那种内容。那游戏实况的话，不是大家会马上想到的。对，那差别的话，我觉得游戏实况组的门槛会再稍微高一点，因为你需要会玩游戏，然后再来是硬体要懂，软体要懂。
我觉得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之前开过游戏直播，然后我也曾经就是有朋友找我去做过，就是某平台的，就是那种聊天直播组，两者上的差别，我觉得当然你前面讲到说，游戏直播你可能要会玩游戏，然后你要不管不同游戏，其实就挑战度就不同了嘛。然后你不能只玩，因为我发现我玩 PUBG 的时候会很常很认真的玩，然后跟队友讲话，然后完全就忽略了观众在跟你讲什么。但直播组比较不会，因为直播组你就是对着你的手机跟观众在互动嘛。然后再来是因为手机直播。直播组比较多是直接，可能是挂在平台下面，所以你就直接用他的平台，然后平台的 UI U 叉可能都已经做好了，就是很公版的。但是实况组我记得有个系统叫什么 OBS 嘛，
对，
你要自己设定 OBS， 然后你要自己去买那叫摄影机，那叫摄影机吧，
对对对，
然后麦克风，然后你的所有的音源这些全部都要自己接，然后游戏的画面你要切来切去。然后你可能要有双萤幕到三萤幕，就有很多东西要设置。
相对的话，硬体的门槛就会比较多一点。对，
而且本质上还是就是一个比较偏，可能是唱歌、聊天、展现才艺，然后另外就是玩游戏，当然也有聊天啊。但是、就是、
其实还是一定会有聊天。对，对，有时候其实玩游戏我也会聊天。对，就是边玩可能边聊，像我最近在打暗黑破坏神，对，暗黑破坏神其实它就是打宝游戏，就是一直在刷怪，在刷怪。其实内容就是有时候会比较偏向单一一点，但是你要在这个时间能够跟聊天室在互动。
直播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因为直播有刷礼物嘛，所以可能很多大家很直观的，就是会猜说，哦，他的收入来源可能就是观众刷的礼物啊，然后可能他有签一些约，有一些基本的实行。那实况组的收入来源大概会有几种方式。
我现在是在Twitch上开台，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平台的小起点跟订阅，其实这跟刷礼物有点像，但它就是比较单一，它就是只有订阅赠礼跟小起点。那如果有订阅的话，就是不会有广告，就你看这台的实况就不会有广告，然后还有额外的第三方抖内的平台，因为据我所知，好像其实手机直播他们好像是不开放第三方的平台去抖内你，但是退取的话，就是你可以在第三方的抖内平台，我们是用欧付宝就可以提供给观众抖内，然后或是再来就是工商的收入。
那这样本你会有底薪吗？
没有，
所以这份工作你等于是你前面会有个阵痛期，痛到你有一定的流量，然后有观众，
对，
你才会有一些基本的
收入，而且收入还是相对不稳定的。
OK， 然后真的要做到一定的再更大的流量，让厂商看到你之后，你才会有所谓的业配的费用。
没错。
好，那这样听起来，就是在前面刚开始在慢慢做、慢慢累积流量的时候，这段时间是可能相对你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你一天可能开了跟我那时候一样开了16小时的直播，但收入是趋近于零。那你还记得你前面大概做了多久，然后才慢慢的可以每月的收入可能可以养活自己？
我大概是做了，因为我实况到现在大概3年，我觉得大概是近2年之后才相对稳定吧。因为我觉得一直到我离职的时候，我的收入都还没有算非常稳定。应该说那时候收入大概就我离职的前3个月，收入在退取上的收入，包含可能欧付宝跟退取上的赠礼拿到的 美金收入，就加起来大概4万块台币左右。然后，所以我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4万块台币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就是因为在台北生活嘛，我就觉得这个钱对我来说不够。但那时候其实我离职的时候，我离开荣总的时候，我心里并不是想要直接专心的投入在实况工作，我只是把我的重心改变一下比例，就以前的重心可能是医院多一点，医院可能70%，然后30%是我的游戏实况，那这个东西是我的兴趣。然后因为后来收入比较多之后，就是游戏收入比较多之后，所以我就把游戏的比例拉到大概70%，然后剩下30%我就在诊所，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有在诊所兼职，因为我觉得诊所对我来说，就算即使我在那边收入不多，但是因为我对护理还算有热忱，所以我还是会想要留住护理的这个工作。对，就是即使它比例比较低。
那你现在一天的工作时数大概多久？
我现在一周开台4到5天左右，然后我一天大概会开台，如果有开的话，就是大概6到8小时以上。其实我开台时间还蛮长的，然后其他时间的话，我大概会有2到3天一周在，就一周2到3天的时间，我会在诊所兼诊。
6到8小时，所以是晚餐时间到凌晨。
不会，我不会开到凌晨，因为我是个老人作息，所以我大概都是可能中午开到晚上，或是下午开到晚上。
哦，所以你可能在直播的时候会边吃饭这样？
对，我就是可能看我心情，就有时候边打边吃，有时候会好好的吃一下，可能跟大家看个什么影片或聊聊天。
这都是 OK 的吗？我记得平台应该都不会管这些
事，都不会管，只有好像手机是不会管。
Okay, 那你的经纪公司或平台会管你说你这个吃相可能太难看？
不会不会，
就是你没有在走这种。
他们可能希望我吃的越难看越好。
哦，不是那种仙女路线。
对对对，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仙女定位的人。
那你这6到8小时，你这之前你要做什么前置准备吗？
我觉得通常每天开台时，我会先搜集一下有趣的事情，就是无论是自己遇到的白痴事情，或是时事，有时候会跟大家讨论时事，然后或是跟大家一起聊聊近况之类，就是这开台前我会先想一下我前一个小时要大概要讲什么。对，因为其实开台的话你要自己一个人一直讲话，因为主key 都在你自己身上嘛，所以我觉得话题先想好也蛮重要，然后再从话题去延伸别的话题。然后开台之前我可能也会看一下就是今天大家玩什么游戏，可能事先也会需要做一些功课，就针对游戏的话，
所以你可能会收集一些当天或者是前后很夯的一些热门话题。
哦，会，
就前阵子全上啊，
对，
或者是
就是我会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比较多人讨论的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比较不会跟时事脱节。
嗯，
就我会开始。因为以前如果在医院的话，我就是因为忙到我根本没有时间 follow 这些事情，但因为现在就是为了要开台有话题，所以我会去找这些有趣的议题跟大家聊天。然后我其实也会倾向就是多听他们讲，因为其实他们都有很多资讯，就是我的观众们他们都有很多资讯，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看一起讨论啊，就蛮有趣的。我再补充一点，
好，
我觉得工作前最重要的准备，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睡饱。嗯，
我原本以为你要说化妆要化好。
欸，我有时候会开台化妆，就是我就直接打开素颜，然后就开边化妆边他们聊天，就很省时间。但我就遇过有一个观众，他就进来就说：“哦，现在素颜哦。”我说：“哦，对啊，我还在化妆。”然后他就说：“哦，那我等等再来，好可怕。
”10分钟后我再回来。你要一直笑吗？你会强迫自己在开实况的时候要一直笑吗？
我会，而且我话蛮多的，所以我会需要，我开台前如果我精神不好的话，我很容易会打哈欠，就我会一直狂打哈欠，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也会希望自己的状态是好的，尤其是在能够，因为毕竟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工作还是要分享正能量、欢乐能量，所以我会尽可能当然是多笑或者多制造效果。所以如果我精神不好的话，很容易影响那一个整天的那6到8小时。
延续接着下去问好了，就是。你觉得身为一个好的实况主，或者是你曾经看过身边的你觉得很棒的实况主，要做哪些努力，或者是你曾经做了哪些努力，然后才可以变成一个你觉得你心目中好的实况主？
我觉得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觉得自己特别好，只是我觉得我真的有努力。对，就是像去年我就做了蛮多尝试的，因为那时候 我就觉得我实况也到现在三年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一直看我的游戏实况会不会很枯燥，所以我去年初开始就是我几乎去年一整年我都很热衷于开户外台。我不知道你们印象，我那时候就常常去各个景点这样子，然后我每周就去各大景点踩点，就几乎每个礼拜都在想啊，这礼拜要去哪里开直播，觉得就是其实也蛮烦恼的，然后我拿着脚架四处走，然后加上其实台湾天气尤其夏天超热，就是真的很不容易，但流量其实还不错。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是一个社交恐惧症有点严重的人，对，所以户外台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勇敢的尝试。像今年我就把重心放回游戏实况上，因为我就觉得我的兴趣好像还是在游戏上比较多。还有一个是去年我就是开始跟 Twitch 合作了一档每个月一集的固定节目，然后那个节目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一手企划出来，就是我要当主持人，然后节目企划跟幕后制作，还有自己发来宾、找场地、找厂商。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因为我一开始的想象是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但我真的自己开始做之后才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其实真的很小，然后加上金钱的力量不足，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苦干实干其实学到蛮多经验的，就是算是去年让我很压力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就是会觉得压力很大，现在会觉得像我去年也是为了可能为了省钱吧，就想说哦，自己想，因为我也有在经营 YouTube， 然后我就觉得找片师其实也是要花蛮多钱的，
很贵，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会剪片的话，那我就可以自己剪，但自己剪片其实时间上会被，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要上班又要开台，然后我要剪片，其实时间上被压缩的非常非常的不足，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开始发现到适时的分工合作是很重要的，因为自己一个人的能力真的不够，有时候适时提供自己的需求，花钱请专业的人来帮你做，
对，
其实出来的成效会比自己一个人做还要更好，就是该花钱还是要花啦。
这边我蛮有共鸣的，因为我曾经也拍过那个嘛 Vlog 嘛，就是 YouTube，然后我到现在我的电脑里面大概还囤了可能快20支的素材，就没有时间剪，然后对，然后因为在初期你不会有收入，
对，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觉得说哦，要请人剪好难，因为我表妹是片师，我压榨她，但就你要没有付钱给人家，你也不好意思催人家，然后就久了久了就这样。
对，
但我蛮想回过头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之前绝大部分的影片，我在台湾我基本上都没有拍过半支，但我基本上的题材都在国外，但即便在美国或日本这些可能没有人认识你，然后没有人会理你的国家，我都觉得有点不太自在。但你去年那个题材是我记得你去台南去逛夜市。
哦，对，
买那个什么鱿鱼还是什么地瓜球，然后就拿着一根那个自拍棒在那边到处开直播，然后热了半死。就是你这应该也要做一个很大的心理建设，就是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哦，没什么嘛，就拿一个自拍棒这样走，就五分钟你可能就是裤头一捏五分钟过，但是如果你是要做这件事情七八个小时，然后在一个大太阳底下，其实我觉得要做很多的准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哪里来的勇气？
我其实蛮能理解你的问题的，就是因为一开始其实在开台的时候，开户外台的时候，一开始会有个心理的心魔要克服，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很奇怪，
对
对，大家会觉得哇，这个人还干嘛？还开直播吗？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觉得很奇怪，大家可能觉得好奇，所以你就会发现路上很多人都会看你在干嘛，尤其是在我觉得现在相对越来越多了啦，就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大家可能。在台北可能大家习以为常，但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一直看你在干嘛，就会蛮尴尬。但我后来就秉持着，就只有一开始开台一个月会这样子，我后来只要一开台，我就完全会，就有点像是，
工作状态上来了吗？
对，没错，就是你工作的 mode 打开，你就会完全不在意，我就会心想说，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我不尴尬。
我还发现啊，你越表现你越专业，其实旁人眼光就會觉得说你是一个很专业的，这就是你的工作，他反而不会在旁边好像觉得很奇怪。但你越表现你就是啊畏畏缩缩很害羞，人家反而会在旁边就是你看他好奇怪哦、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透过观众的视角来看你的话，因为观众就是从你的手机屏幕或是你的就是电脑退学的画面上看到你嘛，他会看到你带他去认识的这个世界的视角，而不是旁边的人在看你的这个视角。所以其实我。只要工作模式就是在开户外台工作模式打开，我就会觉得哦，观众现在就是在看我， 带给他们的世界视角，所以我觉得完全不在意我身旁的世界其他人的视角。就当然是除了就是基本的交通安全什么，那当然是要注意啦，但意思就是我就相对的不会想要去 care 别人的眼光、
okay.
对，完全不会往心里去。
那你觉得实况这个工作啊，它有办法复制别人成功的方式，然后你照着它做，然后学着它做，然后更快的跟别人一样吗？就有办法让你更快的成长、
我觉得复制成功案例其实不太适合实况，因为我觉得实况它还是算自媒体的产业，然后自媒体产业它其实还是很吃个人的风格，就流量其实还蛮难有一个定性，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台人数变很多，但你会发现他进来的观众可能只是来凑热闹，或是看你演上，或是看你被演上。就是来吃瓜的，这些也都蛮，因为像我也会嘛，我也会吃瓜，我会看，就是现在我这边有热闹，我就去看一下、嗯。可是我并不会，就是我可能比较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变成他的忠实观众，但也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对，但就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要培养一群固定收看的观众基数，会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成功的话，主要是要有自己的人设魅力。就是你的人设要做足，然后你要有足够的风格跟魅力，就是吸引你的观众留下来。然后我觉得成功培养一群固定会跟你互动、固定观看你实况的观众，其实以长远看会比一大群来来去去的吃瓜群众还要更珍贵。所以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可以复制的方式。
那你觉得经营实况有什么美感吗？就你觉得你会比较在意什么地方，或者是有什么事是哦天哪、就是你绝对不能讲到。
经营实况的话，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自己个人的情绪管理吧，因为有时候观众的留言，就像网上有酸民，观众也会有酸民，
对。
那你如果很容易对留言较真的话，你其实真的很会实况不下去，因为你每次开实况，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键盘酸民。对，那如果往心里去的话，你就会影响到你实况的状态。
所以你现在是真的完全不在意酸民了吗？就你看到那种说，
我还是会在意。
OK，
对我就会，其实我还是会生气的，只是以前生气可能会比较直接，可是现在的话，现在好像也直接，
对吧？你就没有在客气的啊？
我其实没有在客气的、对啊，但
其实你说生气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像有些人生气就觉得很好笑，他反而又变成一个流量或者是观众、可能变成你的那个台的迷因。
对，我觉得生气分很多，有一种生气是会让大家觉得你在做效果，
对。
可事实上我在生气的，
对
对，但我会故意的演得夸张一点，让大家觉得我在做效果，但其实我内心是生气的、对。但有一种另外一种生气是，我真的是在不爽，然后我因为我是一个真的不高兴的人，我会完全不讲话那一种，我就会让实况气氛变得很尴尬。可能就是在初期我会这样子，就是真的觉得很烦，然后不想跟大家讲话，我就开始进入自己的zone，然后明明在开台就在闹脾气这样。但现在就是哦，就是看到可能奇怪的留言，我就会直接开喷啊。
那你会摔键盘吗？
我会捶桌子，不会摔键盘，因为键盘很贵。其实平常都不会啦。是做效果如果私下会一直捶桌子、那也真的是蛮辛苦的。对啊，我觉得主要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可能状态不好的话，尽量就不要开台。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心情不太好，那阵失恋，好几年前，反正我就因为心情不好的关系，我就是一开台就想哭，我就关台也想哭，开台也想哭啊。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是苦瓜脸，然后别人跟我讲什么，我就是很易怒，然后又很容易想哭，这状态就不好。但其实大家来看你的实况，我可能 maybe 只是下班，然后我打开你的实况，我并不是想要，我只是想要疏解一下压力。可是我一打开看到你在哭，或者看到你在不开心，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负面情绪？所以我后来就认知到，尽可能就算我状况不好，如果我有把握在今天不会表现出来好，我就会开台。那如果我今天状况不好，我觉得宁愿休息。就我就认知到自己状态好不好，今天能不能开台是蛮重要的。
OK， 所以反而是你觉得比较重要的点是，尽量让听众看到你比较正面的一面，然后尽量不要把一些负面的情绪或比较不好的东西带给他们。
对，我觉得你可以跟观众聊你的负面的想法，不是想法，就是负面。可以跟观众聊你的负面情绪，但你不要把负面情绪散播给他们。你可以跟他们分享， 对，用分享的方式，对，但我会尽可能的就是不要聊到太多负面的东西。
那话题上呢，你会去挑，你会特别避免掉一些可能现在这几天新闻比较爆的比较争议性的话题吗？
我以前会避免，现在的话就不太会避免了。现在就是我如果知道的话，我就会跟大家聊。因为其实我发现我以前会不太敢讲原因，就像政治，以前不太敢讲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政治太容易起冲突，然后大家的政治立场不一样。现在的话，其实我就也不会聊太多，但我会倾向听他们讲。就我可能会丢一个球出来，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讨论，然后我就会大概哦这样，就是稍微了解一下。然后我觉得以一个学习的方式去听他们讲，蛮有帮助的。因为如果我完全不讲的话，好像有刻意在回避这些话题。对，然后有时候像如果我有时候我可能问他们一些理财事情，因为我觉得理财投资这件事并不是我非常专业的领域，我只是略懂略懂嘛。那我就会问他们，因为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想法，我就跟他们交流。就以前我会避讳这些话题，因为我觉得我不懂，我就不要聊。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我不懂，反而我要问他们。
嗯哼，
对，我就会想要跟他们交流他们的想法。对，
所以比如说你在聊一些比较可能争议性比较大的话题的时候，你真的会发自内心讲出你真实的想法吗？还是你会告诉自己讲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
我一定是讲相对安全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官腔的人。
嗯，
是吗？
是，超级。
我的观众也都觉得我就是不喜欢跟大家吵架，所以我就相对官腔。
对吧？观众吵起来应该不会是你想看的吧？还是你就想要看到血流成河？
因为他们吵起来，其实受害的人是我。因为聊天室气氛很尴尬的话，大家就会不知道讲什么，你的聊天室就不动。
嗯哼，
因为大家在吵架。对，然后
吵架不是会一直刷吗？
不会，就是吵架神奇的就是那几个嘛。
嗯哼，
然后我就会可能会稍微劝导一下，就说哎、欸，不要吵架哦，就是之类。我觉得还是聊天室的气氛蛮重要的。
嗯，
除非你本身看的喜欢看的台就是那种一直在吵架的台，大家就会觉得很嗨，就吵起来了，血流成河很赞。可是其实大部分的实况台不会有这么多血流成河的内容。
嗯，
对，也不会一直在吵架。
那你是会一直自嘲的人？
我会、欸，
就至少让他们笑。
对啊，我就是小丑，实况小丑啊。我在已经把自己认定，所以我才觉得我就是实况小丑，所以我在开台的时候，我是尽量不要把一些不好的能量散播给他，因为我就是实况小丑。
那你在跟观众的互动过程，他们有做过是让你比如说特别生气或特别感动的事情吗？你的观众？
我印象中有一次，我电脑就是我尝试想要自己在我的电脑里面就是装记忆体，装 RAM。然后我在插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就一直跟我说叫我去给人家换，我就说那么简单，就是打开来就插进去就好，就我觉得这有什么难，你们为什么要一直叫我去给人家放？然后我就说没关系，那我就开台来装给你们看。对，然后我就装给大家看，然后开台然后装好了，我就在那边弄搞很久，结果后来电脑开不了机，整个坏掉。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哎、欸，电脑真的好像被我搞坏了，就因为我装那个 RAM 的关系。”然后大家就说：“哎、欸，那现在怎么办？”我就说：“那我直接把整台电脑抱去光华商场好，我就直接带着大家，然后坐检车冲去光华商场。”
你说开直继续开？
对的，我就全程都开直播，然后就带着他去带着大家去光华商场，然后去修电脑。然后后来发现是哦，就是反正就是系统的关系就坏掉了。然后也刚好电脑有些东西需要更换，就坏掉了，就是导致电脑整个就是死掉了。所以换的话大概要花个7000-8000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店员跟我讲完，大概5分钟左右，我的观众就马上我就收到抖内。他们是说什么？我想想，哦，吃饭的工具不能省。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我是不是不要换这么好的，可能换个一般的就好，就是在思考一些精打细算的部分。然后就观众可能就懂那，我就说，哎、欸，觉得吃饭工具是不能省，对。然后所以我当下就把该换的东西换一换，然后所以我电脑其实会省。
对，这是感动的部分嘛？那、啊、总不能这么温馨，总要有一些生气的人。你有生气吗？
生气，我觉得是被骚扰吧。 之前有遇过，就是可能传讯一直骚扰我，然后讲一些很变态的话，然后我真的气到不行。就是他是那个人超无聊的，就是他来我的实况台一直刷一些很巨细迷很色的话，然后就是让你觉得身心非常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就把他账号 ban 掉，然后他又再办一个来讲一样话，然后我 ban 了，然后他又 ban 了又办，就从前前后后大概重复办了五六个，然后我那几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我就觉得你要去报案，我那时候觉得我气到不行，我觉得我要去报案把他抓出来，我要领年终。后来就是我朋友就劝说我说、啊、算了，不要跟他过不去了，而且你报案什么什么，就是如果到时候还要就搞，可能要搞个半年一年，你会觉得很麻烦，还要跑法院啊什么的，我就说哦好，那算了，很容易放弃，就好麻烦哦，算了。
所以最后没有，
最后没有报案，但我还是很生气，
你就放过他了，
我就放过
他
了，他
也没再烦你了。
他就是被 ban 到，就是他可能很懒了吧、哦，觉得这个台都把他的账号都 ban 掉了。
哎、欸，他在你这边被 ban， 那他可以去其他地方？
可以，哦、就超奇怪的。
那你有收过一些奇怪的照片吗？
我收过屌照。就是但我发现很多男生也有收过屌照，你有收过屌照吗？
曾经有过。
对啊，其实男生好像更容易收到屌照，对不对？因为我身边很多男生收到屌照、欸，
我
还是你要求
我的经验，我的经验真的不多，我印象中只收过一次吧。
我也只有收过，我收过两次，但也不多啊。
那、
啊、
你有回他？你有回说嗯，好小。
我没有回耶，我就是收到的时候，哦，我收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的想法真的蛮有专业度的，因为那时候我，因为他陌生讯息，
什么意思啦？什么叫专业度？就是放大说，哎、欸，先生，
对，
我过去的职业是护理师，你这个偏黑这样。
我跟你说真的，因为他传给我那个有点发干的颜色，就感觉很像橡皮筋绑在上面绑很久，然后就黑青黑青，然后我就觉得它这颜色很奇怪，然后我就还放大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我真的有放大，我就觉得哦，这个好像有点青，就是发干的颜色。我想说要不要跟他说话，我想要算了，我觉得跟他说越多他越高潮，我就想要算了，我就不要理他。然后我就心里觉得超恶心，就是代表我可能还是有一些护理的特质吧，一些职业的展现。
这应该是最奇怪，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嗯，更荒唐的是，你就收过的照片吗？
或者是观众给你的一些互动，有吗？有
其实没有，我觉得有观众都蛮
崩了吧？
哈，
我说这应该已经最极限了吧？
对，这我觉得就很极限，或是收到一些什么私讯，然后可能跟我说看着我打手枪啊之类的，或是叫我给他看胸部。之类的，这就我就不知道，我完全没回复，我也不想要ban他，因为我就觉得好哦，就是也不知道回什么。他叫我给他看，我就要给他看嘛，好奇怪哦，我不懂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他就或者是他，我有说过很诚意的命我说，请问一下，可以看你脚的照片吗？
哎、欸，我同事也是，我同事也收到过，
就很有礼貌啊。
对他好像也叫他买袜子，很有礼貌。然后我还有遇过，说我可不可以给你2000块，然后约出来你踢我下体。
哦，我好像有听过。
然后这些人其实都蛮有礼貌的。
对，就是因为他们太有礼貌，有礼貌到你觉得
怪怪的，
很没有，可是很荒谬。但你会觉得啊，算了，他很有礼貌，就不要理他。可是如果他是骚扰你，跟你说，
你就会生气。
对，就我就会生气。
蛮好笑的。那你们就应该不是你们啦，你我觉得不会啦，就这个圈子你有听说过秘就是黑暗面之类，或者是你们实况组真的会，如果真的有观众是真的很有钱然后很帅或者很漂亮，然后你会真的会跟他单独私下出去吗？
其实我觉得我把工作跟生活区分的蛮清楚，所以我因为实况对我来说是工作，所以我私下是不太会做私约的事情。然后加上我觉得其实实况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角色，就是它是一个人设、
嗯、
我只是希望利用我的人设跟大家互动，然后带大家欢乐。但私下我就我自己觉得我就完全不属于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不会跟，就是这样也可以帮助到我自己认知我现在是上班下班，就我需要把工作跟生活区分的蛮开来的，对，比较不会混淆我的生活。当然也是有听说过有一些情况可能有男友，或者是就算没有男友，或是私下跟观众搞暧昧，或是骗他们钱说要治病之类的，这我有听过。就 有听过啦，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产业应该都还是多少会有可能有这种人，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当哪一种人而已，对啊。
最后可能有几个小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以过来人的经验给，如果我们的听众可能是一些学生啊，或想要转职，那可能是想要做护理师，或者是想要做实况组，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我觉得如果是护理师的话，临床护理其实是一个真的很需要热忱的工作，虽然其实很辛苦，但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值得工作经验，因为护理对身边朋友跟家人其实都很有帮助。那如果我觉得有兴趣就试就对了。然后实况组的话，我觉得实况的门槛相对比较低啦，就是你只要有器材，其实只要每个有兴趣的人他有这些硬体设备他都可以试试看，所以我觉得想要试试看做实况组我觉得是绝对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想要正职的做这件事情的话，你要想清楚，就是个人特色非常重要，你如果有具备这个特质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可能可以试试看。但相对的前期我还是不建议全职去开，因为你还是要有一段稳定的收入，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个正职，然后你再兼职去做实况，就把实况当成兴趣经营，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比重。或是你完全不缺钱啊，那你就可以全职开，对吧？所以我觉得实况一开始可以当一个兴趣，等到你真的做起来，就像我一开始护理加实况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有保障。
那最后啊，就是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平常在哪里可以找到你？就是你的社群媒体或者是你的平台之类的，我们会在下方放上你的连接。
IG 的话，搜寻 Rena R E N A， 然后 Rena Lin， 然后跟 Twitch 的话就是 Hell Rena 地狱 Rena H E L L R E N A。
OK， 然后还有你的 YouTube 啊。
YouTube 的话也是你搜寻瑞娜，瑞娜应该就有了。我的名字其实叫瑞娜，瑞娜，就我故意打两个比较长，可见度比较高吗
？OK，Maybe。
Okay.
好，那我们会在节目的下方放上连结。那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